各位听众你好，欢迎大家收听《百年神州风云人物》这个节目，我是苏慧睿牧师。从今回开始，我想和大家讨论一下香港的六七暴动。1967年，香港爆发了开埠以来最严重的一次政治骚乱，历史称之为六七暴动。我是在生长于香港，对我来讲，这个六七暴动印象也都非常的深刻。那年是我刚刚入读香港大学的一年级，因为我家呢是住在新界，我又没有在宿舍住，所以每日都要坐火车过海，坐巴士去大学堂。虽然呢我没有亲身经历过在一些的非常危险的环境当中，但当时呢的局势非常的紧张，也有戒严，日日活在一个恐惧当中。父亲常常恐怕这个解放军随时就会越境来解放香港，再加上在报纸 在其他的新闻的媒介里面呢，看到这个示威暴乱的场面，土制炸弹伤人的镜头，而最震撼的呢莫过于是这个当时的商业电台的名嘴叫做林斌，在窝打路山是被人活生生的烧死，这些都是一些难忘的景象。总括这一次的暴动，由1967年5月11日开始计起，直至1968年6月1日、6月1日的结束为止，在整整的差不多一年当中，死亡人数是有51人，受伤的人数是有848人，被捕的人数是有4498人，定罪的有2077人，被破坏的楼宇是有122栋，被破坏的车有162架，放催泪弹，即是警方放催泪弹的次数是90次，用实弹的次数是87次，炸弹的爆炸是有253次，真炸弹的其中有真炸弹是有1525次，假的炸弹有4917次，虚报的炸弹有2645次。在牺牲的人当中，有些是平民百姓，有些是执法的警察，有些在执法警察当中是有华人，也都有英国人，有英国的拆弹专家被炸死，也都有尼泊尔的哥哥兵被打死。对香港人来说，这个绝对不可以是随便遗忘的一次的历史的事实。那我们会问六七暴动的由来是怎样的呢？无可否认，1967年的香港暴动和中国内地所发生的内地文化大革命呢是有着息息相关的因缘的。讲到这个文化大革命呢，一个中共革命的元老这个陈君宝呢，就在这个的日记，他的写的日记1月15号就有这样的记述，1967年1月15号说，为什么有数十年同甘共苦搞革命的人，大家是出生入死，参加过万里长征，曾共从一同经历过大锅饭，而家大功告成了，却是一个一个的变成反动，变成牛鬼蛇神。周恩来受到大字报的攻击，刘少奇、邓小平看来又会被推下去，陶铸做宣传部的部长，才登坛未几，乌纱帽都未戴上头，一声号都未施，便被拖下来游街示众，以至其站在当权的一边的嫌疑，又何必让他上台掌握大权然后罪他呢？究竟个原因何在呢？是去警戒他呢，就抑或是斗争有难言之隐呢？这些不是局外人能够知道了解的。 目前来讲啊，任命者为周恩来、林彪、陈伯达、江青等数人，寥寥若神星，宁无孤单之举。而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呢？我想我们是百思不得其解的。嗱，我哋而家睇嚟啊，當時陳君寶所講嘅嚇啊，呢個林彪啊、陳伯達啊、江青，全部都係不得善終嘅。呢一個完全唔合理性嘅文化大革命，就唔知害咗幾多人嘅性命啊！如果大家有興趣咧，參考一本書嚇，就《The Great Cultural Revolution》，係一個叫做馮克嘅歷史學家，佢係香港大學嘅歷史學。这个 Frank Decoder 一本很值得看的一本书。自然呢，港澳呢也都劫数难逃了。首先呢，我们讲讲澳门的一二三事件。我们可以说呢，澳门的一二三事件呢是香港六七暴动的一个前奏来的。什么叫一二三事件呢？这里是指1966年12月3日所发生的一件事。其实现在看来，这件是一个无足轻重的一个小事，而这个小事竟然爆发到这么大件事呢，现在看来真是没什么理由。这件是什么事呢？1966年底，澳门氹仔的方仲呢，就因为需要扩充他的校舍，於是就入禀呢一個澳葡嘅政府嘅行政局，去申請呢一個嘅呢個擴充校舍，但咧就久久未得答覆。校方咧就喺未有官方正式批准之前咧，就先行咧就搭棚施工。於是到第二年，因為呢個到11月15日，澳門政府咧就派咗啲警察咧去勸止啦。那些工人呢就不听劝，因而呢就大家发生冲突，造成有24个人受伤，6个人被捕。当这个冲突发生了之后，淡仔的居民和街坊呢就找了这个崔德奇和这个澳葡当局交涉，要求这个当局呢是释放6个被捕的人士。但澳门当局当时的态度非常强硬，就告诉他们，保人就可以，但保释之后仍要罚款。那些街坊一听见之后就群情汹涌了，就提出反对，反这个的迫害，这些的事件就进行斗争，全澳声援，罢工罢市，并且呢是要设立一个所谓制裁小组，对抗这个澳葡的政府。 很容易明白这种的民族的情绪呢是受当时在大陆的文化大革命呢是影响深远的。去到第18日的时候，氹仔的居民呢就向澳门当局呢提出五大诉求。第一，惩凶；第二，不可阻止呢是办学或者是擴建校舍；第三，警察打傷人是要賠償和道歉；第四，要撤銷警方先前的控訴；第五，保證以後不再有同樣事情的發生。這個就是他們所謂五大訴求、五項要求了，這些都是氹仔居民向當局提出的。那時候澳門的總督叫加洛比，他啱啱先从这个葡萄牙嚟到澳门上任几日啫，就遇见呢件咁嘅事啦。自然咧，佢喺咁嘅情形之下咧，就预备让步啦。到到29号嘅时候咧，佢就接见咗澳门嘅工商界代表，就对氹仔嘅事件啊，对佢哋话咧系深表遗憾，并且承认咧警察咧系办事系有啲失当嘅。答应是严惩警察和一些文职人员，并且是组成一个由官方和民间组织的独立调查委员会彻查这件事。但是呢， 澳门总督咁样嘅让步咧，系竟然之间无补于事喎，抗议咧就继续升级啦。吓，到到12月3日咧，佢哋澳门嘅居民咧就喺总督府嘅门前咧就示威抗议，因而咧系同警察咧系发生冲突，警察就用警棍啊、防暴水车就驱散啲示威者，但系结果制止唔到，而且越嚟越乱。法院门前的欧维士的石像就被打烂，到处的地方被毁坏。到了4点的时候，警察开始是用武力了，用催泪弹并且用实弹开枪，结果造成两个人死亡。澳督即刻颁布这个戒严令，历史称这件事就叫123事件了。之后的几日仍然有暴乱发生，总共有8人被打死，212人受伤，40多人被捕。到了12月5日，澳门的中华学生联合这个总会呢就发表这个所谓告全澳同学的书，就向澳葡政府提出5项要求。第一，要接纳氹仔居民的5项要求。第二，要惩治和镇压首领主凶这个傅基利。第三，立即停止开枪。第四，赔偿一切的损伤。第五，保证以后不再有这些事情的发生。当澳门当局是提出这些的时候，这个中国的政府又有什么反应呢？中国的北京政府就没有提出任何的提议，但就派了中国的就派了这个广东省的政府呢是跟澳门交涉，对澳葡政府呢施加压力，并且向澳门提出4项要求。第一，要接纳澳门居民的要求。第二呢，就要惩治这个护督这个陆军司令的施维立和警察的副厅长这个艾端，行政局的晏德他，并且呢是保证在澳门当局赶走了所有属国民党蒋介石的特务或者是有关的联络，全部要赶走了。到了12月12日的时候，澳门政府就发出通告，接纳这个广东省 外务处的所发出的要求，而加勒比这个总督呢就忍辱负重，答应了所有的要求。自此之后呢，澳门就成为了一个半个的解放区。但澳门123事件怎会影响到香港的6·7暴动呢？我们留下一回再分解。是这样先，拜拜。